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两名英国资深法官3月30号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即时失效。他们表示，由于中国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作用。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贤德勋爵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他和同事何之义勋爵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何之义勋爵亦都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韦贤德说，他们与政府的观点一致，认为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没办法在不被视为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之下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卓伟斯说，我们看到了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受到系统性侵蚀，自国安法强行实施以来，当局一直在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香港的局势已经到了临界点，英国法官已经不可能再担任香港最高级别法院的法官而不冒住令到压迫合法化的风险。美国国会这个星期距离通过解决与中国竞争问题的重大立法又迈近一步，参议院星期一3月28号以68票对28票通过了美国竞争法，为该法案在众议院进行协商并最终得到通过打下基础。今年2月，美国众议院以222票对210票通过这部法案，但法案文本有重大不同。白宫在星期一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这项立法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称赞提及倡导的各种投资有明确的两党支持，好像是促进国内制造业，支持我们的创新者，帮助他们将他们的想法从实验室带到工厂车间，以及解决诸如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樽颈。这种樽颈正在导致中产阶级支付更高的物价。这项耗资上千亿美元的立法旨在解决美国供应链研究和发展问题，通过向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以及向关键的电子产品的制造、国防和汽车零件提供20亿美元，减少针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依赖。中国星期三3月30号主办阿富汗问题多边会议，讨论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并向塔利班统治者表达他缓解激进政策和切实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亦都将会出席会议，这个将会是2月24号莫斯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美俄官员首次公开会面。中国外长王毅主持在安徽省团溪举办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阿富汗外长和俄罗斯外长亦都会出席为期两日的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在同一个地点，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亦都会参加阿富汗问题中美俄磋商机制扩大会议。他说，这四国都是在阿富汗问题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国期待这次会议能够进一步凝聚各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俄乌战争和中国大面积封城，特别是上海的封城，促使到2022年初刚有好转的全球供应链压力再次恶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减慢和通货膨胀上涨的风险。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二报道，过去两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曾经对从亚洲到美国的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不过目前发生的新一轮全球动荡更为严重，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对此感受更为明显，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以及东欧的供应商。德国的商业预期今年3月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下跌，整个欧洲大陆的工厂面临柴油零件短缺以及货运拖延和时间加长等等。报道援引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经济学家斯塔莫尔的话讲，起初认为俄罗斯战事只是冲高能源价格推高供应链成本，但供应链不会中断。中国外交部3月29号称，近期澳大利亚几次对中国入境留学生进行盘查，检查手机和个人物品，认定大学军训课程为军事训练，来到隐瞒军事训练经历为由取消签证并遣返。 中國已經向澳大利亞提出嚴正的交涉。據中國官方傳媒報導，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答覆提問時還敦促澳大利亞方面停止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為中澳人民交流與教育合作營造良好氣氛提供必要條件。較早前中共喉舌英文傳媒《中國日報》星期一在微博上貼文稱，有知情人士表示，近日有一名中國前赴澳大利亞留學生在悉尼機場入境時受到邊境執法人員的盤問，並以他隱瞞軍事訓練為由當場取消簽證。《中國日報》還說，上個月另一名留學生入境澳大利亞時候亦都被發現手機中有軍訓照片，之後亦都被拒絕入境。《中國日報》稱澳大利亞的做法損害了中國留學生的合法權益，令人懷疑背後有政治目的，報導並未有援引任何消息來源。據路透社報導，澳大利亞一名邊境管理局發言人表示，他們不會對具體的個案發表評論，但澳大利亞政府有權對提供虛假信息的外國旅行者取消簽證。印度與斯里蘭卡星期二3月29日簽署一項協議，幫助科倫坡在北方島嶼上建造混合能源電廠。此舉被視為新德里與北京在印度洋爭奪影響力和勢力範圍之戰中取得的一個戰略性勝利。正是科倫坡訪問的印度外長蘇傑森和斯里蘭卡外長加米尼佩里斯出席了協議的簽署儀式。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去年12月在推特上宣布，由於第三方安全原因，暫停在斯里蘭卡北部三個島嶼上建造混合能源系統的項目。由於斯里蘭卡北部島嶼與印度領土非常接近，新德里曾經對中國與斯里蘭卡的電廠項目表達過安全方面的關注。美聯社星期二引述一位印度官員的話說，他沒辦法去證實印度與斯里蘭卡簽署的建造電廠是不是建在中國公司原先準備建廠的島嶼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或者是中文的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的申报在再次受到当局警告之后暂停出版。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近年来转向吹捧中共的普京的策士道金驱动今次的俄乌战争，并且有可能加速俄罗斯的衰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防疫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持续回落，在星期三新增了6981宗确诊个案，连续五日确诊数字低过10000宗。不过香港当局在星期二晚就宣布延长口罩令以及限聚令等八项防疫措施，去到今年的9月30日，并且大幅提高违反强制检测以及隔离检疫令的罚则。有前区议员就批评香港当局以高压措施处理疫情，只会增加市民的压力，甚至激起民怨，无助对抗疫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接近三个月，确诊数字近日持续回落。星期三，即是三月三十号，新增6981宗确诊，多135宗死亡个案，连续五日确诊数字低于10000宗。第五波疫情累计接近1140000宗确诊，7493宗死亡个案，死亡率达到0.66%。在疫情略为回稳的情况下，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星期二，即是3月29号通过修订八项防疫措施相关的规例，并且刊宪星期四，即是3月31号起生效。其中最惹人关注的是，当局提高不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相关罪行罚则，最高可被判处第四级罚款，即是港币25000元，即是超过3200美元，同埋监禁6个月。如果细路仔或者冇自理能力嘅人士冇遵从强制检测要求，佢哋嘅照顾者包括佢哋嘅父母将会被控告，并且有机会被处以罚款同埋判监。另外，違反檢疫和隔離令相關法例，即是拒絕進入隔離營或者方艙醫院，違例者的最高罰款增加到港幣10000元，即是接近1300美元，和監禁6个月。防疫相關的口罩令和限聚令等八項防疫措施將會延長半年至9月30日。港府發言人表示，延長有關規例的有效期旨在繼續保持實施相關防疫措施的法律框架，但是並不代表該等規例下的限制會持續不變，直至相應的失效日期。政府會視乎疫情發展和恢復社會和經濟活動的需要，調整個別限制和條件。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三朝頭早出席抗疫例行記者會表示，放寬防疫措施的時間表路線圖要視乎疫情發展。他重申上個星期一，即是3月21日已經公布了相關路線圖，如果疫情持續回落，至到4月21日大部分防疫措施可以分三個月三階段逐步解除，但是限聚令和口罩令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
去到第三個階段呢，其實剩下的呢就已經不是很多了，不過限聚令和戴口罩呢看來就會持續一段日子，這個其實已經講了。不過在分階段分三個月的時候，還有一些細節我們稍後會公布的，大家再或者再等多一會。
對於當局大幅提高違反強制檢測和隔離令的罰則，前沙田區議員李志宏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疫情下當局不斷收緊防疫措施，他形容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高壓的城市，政府再提高罰則只會增加市民的壓力，質疑對防疫的作用不大。
即是香港坦白說已經去了一個非常高壓的一個城市，即係無論其實即係我哋睇就係防疫，唔知道其他可能係所謂可能政府眼中嘅一啲唔想見到嘅事情，佢都用高壓嘅方式嚟去處理。咁其實大家即係喺市民眼中，其實只不過係會增加香港人嗰個壓力啦，而香港人即係坦白講，去到而家呢一個階段，其他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都已經用緊一個可能共存啊，甚至已經開放翻佢哋嘅城市嘅一個方式嚟去處理疫情，但係香港政府仲用一個咁高壓嘅方式嚟去處理，咁其實有咩意義呢？我哋喺呢一度，我哋睇唔到即係對於香港成個社會嘅發展係有啲咩嘢嘅幫助，淨係對於見到就係對於市民嘅壓迫咯喺呢一度。
李志宏表示，沙田區多個公共屋邨在第五波疫情期間曾經被當局圍封強檢，他收到有市民求助，因為通宵工作或者長期沒有住在被當局要求強制檢測的單位，因此沒有遵從強檢通知。他認為當局加強罰則，但是沒有解釋清楚執行細節，將來可能引起市民恐懼，擔心誤墮法網。
政府嗰個嘅信件入邊都冇解釋清楚嗰個嘅準則，究竟佢冇住喺呢度又需唔需要回覆啊等等嗰啲嘢，佢淨係話如果你唔回覆啊等等，就有咁有機會咁要面對咁嘅刑罰。其實呢啲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坦白講，某程度上係恐嚇到市民嚇。對於其實處理疫情係咪真係有真係確實嘅幫助咧？呢一度我哋都有一定嘅保留。我哋係睇到，即係市民就係會，只不過會非常之擔心，會唔會誤墮法網？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接受傳媒訪問提及，並未放棄全民強檢，可能會到疫情尾聲嘅時候實施，以達至清零。記者問及當局喺近日確診數字持續回落，大幅提高違反強制檢測的罰則，可能是為全民強檢鋪路。李志宏回應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市民無所適從。中國大陸的專家都認為香港未必需要進行全民強制檢測。李志宏認為港府應該參考國際的趨勢，考慮共存的策略，避免同國際脫軌，進一步影響香港的經濟。
我哋睇到嘅即國際趨勢，整個世界，大家都開始轉向唔用呢、這、一個淨係隔離啊嚇或者封城啊呢啲嘅措施咧嚟去處理疫情嚇，係、用可能共存呢個嘅狀態呢咁嘅態度嚟去面對嘅話，然而就係我哋香港同埋中國都冇考慮過呢一個咁嘅狀態的話咧，咁我哋只會同呢一個世界更加脫軌咯，可能未來的狀態就是全球都已經開放翻，變翻一個正常的社會、正常的生活，係中國同埋香港都是維持住一個繼續要封城的一個狀態。咁正如啱啱我哋所提及的一啲嘅壞處，無論經濟啦、外資啦等等唔同的甚至香港社會的運作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刻都睇到嘅影響嘅話，只會繼續擴大啦。
前油尖旺區議員陳家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大幅提高違反強檢同埋隔離令嘅罰則，可能會激起民怨，無助對抗疫情。陳家朗表示，連中國大陸嘅專家都認同香港的社區環境不適合進行全民強檢，他建議港府可以用快速測試代替核酸檢測。陳家朗又表示，當局以往在油尖旺區進行封區強檢的時候，有少數族裔的家庭因為不了解情況而未有回應工作人員的要求，他擔心日後加重罰則可能會影響基層少數族裔家庭。陳家朗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收緊得快，但是沒有因應疫情回落而放寬，尤其限聚令實施超過兩年，令人懷疑是另有目的。他認為港府盡快放寬限聚令對經濟活動都會有幫助，例如公關活動、藝文表演等等，呼籲港府動態按實際情況去調整防疫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被譽為普京大佬、現代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亞歷山大·杜甘，他的論述和影響再次引發討論。曾經宣稱中國對俄羅斯構成巨大威脅的杜甘，近年來態度轉變，轉向吹捧中共。有學者就說，杜甘的思想是驅動烏克蘭戰爭的動力，而最後可能會導致俄羅斯本身的衰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杜甘曾经是俄罗斯前国家杜马主席的顾问，参与组织了国民布尔什维克党和欧亚大陆党，并创办了反欧洲的欧亚青年联盟，被媒体广泛誉为普京大佬、俄罗斯的灵魂。杜甘在1997年出版的600页著作《地缘政治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里面曾经预想在欧洲、亚洲、中东分别建立欧亚的俄罗斯、德国、俄罗斯、日本、俄罗斯、伊朗三大同盟轴心，统一后的欧亚帝国领土可以从都柏林延伸到西太平洋边的弗拉迪沃斯托克， 紐約大學歷史學和俄羅斯與斯拉夫研究的退休教授珍波本克上個星期投書《紐約時報》，指出歐亞主義是驅動烏克蘭戰爭的理論動力，而到今是將該理論直接注射到俄羅斯權力血液之中的關鍵人物。波本克對美國之音說，自90年代中期以來到今影響了很多俄羅斯的精英，包括軍隊和外交界的精英的思想方式。這本書由一些軍方研究院資助供俄羅斯軍隊人員閱讀，他認為不同於民主國家較為短期走馬燈式的測試培訓方式，俄羅斯的培養體系有助於延續到今的思想壽命，並滲入一代又一代外交決策者的頭腦當中。他又說，普京的演講並沒有體現他的全部觀點，但有一部分。他認為到今儘管算不上是普京的直接顧問，但是他關於俄羅斯帝國的理念和地緣政治目標影響了他身邊以及俄羅斯公共生活之中的很多人。俄羅斯有著長遠的態度，對研究某些國家的專家進行了長期的訓練，美國對專家和理論的培養就更為短期。很明顯，決策者和專家群組在俄羅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到今塑造了一批極端派和保守主義活動人士和政治家的帝國意識形態，但實際上對克里姆林宮的決策影響是有限的，還曾因為牽扯到歐洲的極右翼運動而在國內備受爭議。Radio Russia 雜誌的政治分析家及編輯部主任安東尼·巴爾巴申在2014年發表《普京大腦》一文，剖析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背後的導金哲學，目睹著這個外號「走紅網絡」。巴爾巴申對美國之音表示，起初他並未打算採用這版的標題，但是被外交事務的編輯更改。他說，他們從來並不認為他是普京的大腦，或者是影響了普京的外交政策。杜金曾經在一些邊緣性的政治精英之中非常受歡迎，他被多次援引並出席很多政治的脫口秀，但是2014年發表了太過急性太過刺的評論，不能夠再上鏡，亦都被大學解職。他後來作為邊緣人物回歸，普京是自己出的主意，他並不認為烏克蘭戰爭背後有宏大理論或者意識形態，這是一個非常膚淺的決定。歐亞主義曾經很流行，但是並不切實際，並沒有在俄羅斯扎根。俄羅斯前外長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論述更加準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歐洲俄羅斯歐亞研究所主任馬林娜·盧瑞爾亦都持類似的看法，他在美媒Unheard 上面撰文強調，杜金在軍工、政商等領域都收穫了擁趸，譬如說跟俄羅斯東正教會關係密切的富豪馬洛費耶夫以及吉紅主教。但是盧瑞爾認為，杜金的思想太過激進和晦涩，無法滿足普京政權的實際需求，他亦都並未在任何被政府收買的公民組織中任職。普京身邊不存在某一位的國師，而是參雜了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光譜，譬如宗教哲學家別爾加耶夫、蘇聯民族學家古米廖夫、保皇派哲學家伊曼伊林。此外，普京身邊還有一些更為隱蔽的影響力的來源，譬如在新冠隔離期間彼此長期共處的密友銀行家尤里·科瓦爾恰克，似乎灌輸了給他要超越現實的條件，努力創造歷史遺產的觀念。盧瑞爾寫著說，普京的世界觀經過多年的累積，更多地是出於他個人對西方的怨恨，而不單止是某種意識形態塑造而成的。他閱讀的一些俄羅斯哲學經典著作堅持認為俄羅斯要跟西方作歷史的鬥爭，強調烏克蘭在兩種文化邊界之間的角色，這些強化了普京自己的生活經歷。從引人注目的就是杜金在他的著作之中專門列出名為《中國的覆滅》的章節，指出對俄羅斯構成威脅的中國必須進行領土解體、分裂以及政治和行政上的分治，盡最大的可能被拆分。 杜金建議俄羅斯將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作為安全帶，而且應該鼓勵中國向南發展，擴展自己在印度洋地區、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的影響力，越南除外。作為地緣政治的補償，俄羅斯應該將千葉群島歸還給日本，並挑起反美主義來操縱日本的政治。蒙古亦都應該並入歐亞俄羅斯的地帶。安全帶的主要任務是使到這些土地處於心臟地帶的控制之下，同時利用俄羅斯潛在的地緣政治盟友印度和日本，以及在北京支配下受苦的當地人民。對中國來說，這條安全帶可以作為北上進入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戰略跳板。這些土地南面緊鄰勒那地區，世界上主要勢力的地緣政治陣地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在這個地方來到展開。到今這樣寫著的紐約大學退休教授珍波本克對美國之音介紹說，這個章節很嚇人，到今想要分裂中國，拿走俄羅斯邊境的領地。他當時認為中國好像英國、北美一樣是海權國家，對俄羅斯的擴張主義構成威脅。其實早期歐亞主義的理論家一直很猶豫，認為中國文化不能夠融入宏大的歐亞的領域。特魯貝茲科伊在《成吉思汗的遺產》裏面寫著說，中國不屬於歐亞大陸的領域，魯金在90年代的作品之中繼承了這個主張。他認為俄羅斯目前非常依賴於中國的中立，但是中俄在中亞地區的長期利益存在衝突，譬如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在3月28日表示，俄中關係處於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水平，此時西方國家正是試圖通過前所未有的制裁來到孤立莫斯科。20年過去，中國利用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強化了專制統治的鎮壓機器，到今對中國的敵意似乎演變為拉攏。他在今年3月14日接受俄語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當年曾經差點失足落入了西方的懷抱，不過還是決定在某些領域徹底拒絕了西方的模式，這些是明智之舉。2018年杜根曾經到過復旦大學開展講座，稱讚中國的天下體系以及中俄美歐可作為多極化世界之中的四個極。受習近平智囊張維偉的邀請，杜金到北京大學吹捧中共就是中國的核心地帶和宗族，利用全球的經濟技術為國家利益服務，建立起不同於海權世界的穩定政治秩序。他認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有助於保障中國和俄羅斯的獨立，形成對抗大西洋世界秩序的中俄聯盟。弗吉尼亞聯邦大學華爾德政府和公共事務學院的助理教授本傑明揚對美國之音說，到今是當代俄羅斯的卡爾斯密特歐亞主義理論迎合了全球的威權主義的潮流，他針對中國的肢解理論以及隨後的態度演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對抗西方的戰略需要。他說這些純粹是基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偽歷史和神話的猜測，到今設想了一個圍繞反對西方自由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地緣政治集團，這些包括俄羅斯、中國、伊朗、北韓等，他對中國的制度有共情之處，因為他反對自由化的現代性和西方文化。對於杜金來說，他的整個世界觀實際上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的信念，就是自由主義是一種頹廢和不道德的文化毒藥。據聯合國的估計，迄今為止至少有1100名的平民死亡，通過1000萬人流離失所。烏克蘭國防軍在28日的行動簡報之中表示，俄羅斯軍隊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的五次襲擊已經被擊退。當俄軍在前線屢屢碰壁，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之下淪為國際棄兒，到今在個人面書上面編織著自然相反的敘事。俄羅斯在火、塵與血之中作戰，所以第三羅馬的身份限制著迦太基。又說俄羅斯在烏克蘭將會恢復秩序、正義、繁榮和體面的生活標準，俄羅斯帶來了自由。俄羅斯是唯一一個能夠成為世界帝國的斯拉夫國家，亦都是一個絕對主權的國家，因為他們是羅馬，羅馬就是他們。一位網友用俄語留言寫著說，作為一名醫生，他很擔心你的健康，你急需找心理醫生進行全面的檢查。 位于罗马尼亚的石比乌卢西安布拉加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西尔维乌纳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和罗马的可比性在于罗马最终陷落的命运，这将比苏联的消亡更可怕。彼时秘书长级别的权力仲受限于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战略选项和核冒险都不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面。俄罗斯接下来很可能面临是政治食人，根本问题不在于他的帝国梦，而是究竟是有什么的人、什么的方式能够令到俄罗斯免于沦为拥有核武器的失败的国家。3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演讲之中表示，正义即力量，美国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而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白宫随后澄清，拜登并非呼吁政权更迭。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鲁斯布加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政权不该有下台阶的机会，拜登政府应该效仿里根将俄罗斯宣布作为邪恶帝国，否则俄乌战争的落幕亦都不过是另外一场战争前的幕间的休息。布加斯基回顾历史指出，到今解放乌克兰的帝国野心反而会加速自身的衰落。俄罗斯真正需要解放的是俄罗斯联邦自身，就是立足于脆弱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基础上面，未能够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或者成功转化为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还有经济停滞、官员腐败和人口的负增长趋势，都埋下了社会崩溃的种子。乌克兰目前或者形成了史无前例的身份认同，很多乌克兰人以俄罗斯祖先为耻，亦都不再讲俄语。普京摧毁了俄罗斯世界的民族主义，他希望这些给了中国上一课，不要自以为邻居弱小就发动入侵。他认为台湾不会轻易言败。布加斯基在国家利益上面撰文预测，可能会导致俄罗斯解体的导火索包括乌克兰战争失败导致军队哗变，普京试图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民间爆发对经济贫困的强烈抗议，不受警方控制的强硬派或者民族主义者的暴力挑衅等等。美国需要制定包括支持地区主义和联邦制、承认主权和分离的意愿、加强同俄罗斯接壤国家的安全等一系列的前瞻性的战略。那个时候到今应该会犯心脏病或者死于什么的并发症呢？就好像国防部长绍伊古一样，如果普京接下来几个星期还在位，应该会被道金禁声或者至少边缘化他。布加斯基说，他又说道金目前是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捶胸，当霸凌者害怕战斗或者感到不安，就会捶胸示强来到试图吓退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申报在星期一，也就是3月28号表示，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他将会暂停在线和纸张的出版物，因为他们受到警告，所以决定暂停出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申报在作出暂停出版的决定之前，这家独立的媒体机构收到了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联邦通讯监管局的另外一次警告。该报的主编是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这份报纸在他们的网站上写话，他们正是暂停在他们的网站、社交媒体网络和印刷版上发行这份报纸，直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特别行动结束。这份报纸使用了俄罗斯当局对他们入侵乌克兰的官方术语。据俄罗斯官方新闻机构报道，监管机构向申报发出了第二次警告，原因是该媒体未能够在他们的出版物当中适当标明一个被当局视为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据法新社报道，如果一家媒体在一年内收到两次警告，法院有权关闭这个媒体。观察人士和媒体监督组织认为，此举主要是对该报、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和穆拉托夫星期日参与采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报复。 俄罗斯联邦通讯监管局此前警告媒体不要使用泽连斯基与俄罗斯记者的采访内容。穆拉托夫在致读者的信当中说，停止该部活动的决定是艰难的，但亦都是必要。他在这封信当中写话，没有其他选择，对他们来讲，他知道对大家来讲这个是可怕而艰难的决定。2021年3月1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名保安站在申报编辑部大楼的门口。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申报一直是俄罗斯新闻自由的最后堡垒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欧洲和中亚项目协调员古尔洛扎塞尔德说，为了试图压制所有对乌克兰战争的独立报道，俄罗斯当局关闭了独立媒体机构，或者以其他方式令他们噤声，并且是迫使记者为了不受到起诉而逃离俄罗斯。他在一份与美国之音分享的声明当中说，俄罗斯严厉的审查策略必须停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是允许俄罗斯新闻机构提供公正的报道，必须允许申报自由运作。莫斯科严重限制了俄罗斯媒体报道这场冲突的方式，当局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这项法律对报道军队的虚假新闻判处15年监禁，并且发布了关于如何描述冲突的指令。这个法律对报道军队的所谓虚假的新闻判处15年监禁，并且发布了关于如何描述冲突的指令。在本月较早时候，俄罗斯当局下令另外两家独立的广播机构莫斯科回声电台和与电视台停播，并且封锁他们的网站。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一说，德国广播机构德国之声是外国代理人。在一份声明当中，德国之声的台长彼得林伯格说，此举不会阻止德国之声对俄罗斯进行独立的报道。林伯格提到，俄罗斯当局已经迫使德国之声关闭了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并且封锁了对他们网站的访问。他说最新这个行动并不令人意外，说这个是对新闻自由的进一步打击，亦都是使俄罗斯民众远离自由独立媒体的新尝试。包括美国之音俄语频道在内的其他几个新闻网站和广播机构在俄罗斯被屏蔽。亚塞拜疆的一个新闻网站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网站在3月24日在俄罗斯被屏蔽。该网站的总编辑萨法罗夫说，俄罗斯当局没有通知他们屏蔽这个网站的决定。他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闻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屏蔽这个网站。他说这个不是关于扭曲信息或者偏袒一方的问题。他补充说，他的网站是以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方式发布新闻。他说阻止公正新闻的传播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也是等同于俄罗斯阻止本国的民众获取自由信息。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以来，多个亚塞拜疆的网站因他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而在俄罗斯被封锁。亚塞拜疆新闻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这些行动。声明说，俄罗斯公开展示了对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无视，因为对国际公认的原则和规范以及普世价值的漠视。声明还说，这个等于限制了俄罗斯社会通过熟悉另外一种想法来到获取客观信息和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亚塞拜疆本身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纪录很差，美国支持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亚塞拜疆麦丹电视台从2017年开始都被封锁。在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涵盖的180个国家当中，亚塞拜疆排名第167位，第一位是最自由的。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目前依然进行当中，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发动战争的俄罗斯普京当局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在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共当局对所谓铁链女的案件好似掩盖的处理方式，导致很多中国人担心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虽然中共当局在国内国外的行为被很多人都认为没有合法性可言，但是中共政权就依然能够长年溃而不崩，究竟为什么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李安友的第二部分，谈论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下面是报道内容。
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内战之中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中共政权从来就不在乎什么是合法性的问题，他持续不断地出尔反尔，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践踏他一直承认给予人民的权利，违背他高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原则。批评者指出的中共政权出尔反尔不在乎合法性的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中共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被选举权，但是在当今中国哪个公民胆敢独立参选并坚持进行竞选活动就会被逐步判刑。中共政权声言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拒绝谴责攻打乌克兰侵害他的领土完整，狂轰滥炸他的居民区的俄罗斯。中共当局仲调遣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俄罗斯洗白，配合俄罗斯污蔑乌克兰，同时大力封杀中国国内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在铁链的问题上面，中国政权就使到批评者抱怨他在不在乎合法性的问题。铁链是今年年初扶贫志愿者在江苏徐州丰原发现的一名女子，被用铁链摊在床上20多年，据说生育了8名子女。铁链女案曝光之后，众多中国人认为政府不单止不去认真调查，反而是竭力掩盖该案，并对网络言论进行全面封杀，试图了解真相的人进行堵截和逐步。这种局面导致众多人担心绑架和贩卖人口是得到中共政权加持的产业，并因此担心自己和自家人的安全。政治科学学者一般认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但是好像中共政权这样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就能够长治久安。合法性这个概念在政治科学之中是否还有用呢？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还有解释力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又表示，在观察和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需要结合实际从多方面考量合法性的问题。从政治科学上面来看，合法性问题还是政治学者在继续探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下面就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的摘要的第二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有人说中共政权，尤其是习近平政权，有一次这样祸害民众、祸害社会、祸害国家，他早就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但偏偏这样的一个政权可以有惊无险甚至长治久安，你认为在讨论政治科学和中共政权的时候，合法性这个概念还有多少的用处呢？或者还有多少的解释力呢？
这个真是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我自己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别的方法的国内的研究，都发现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说老百姓支持政权的这个程度是比很多别的国家高得多。
黎安有回答说，这些真是一个谜，因为很多的他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用其他的方法在中国进行研究，都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老百姓对政权的支持度，比很多其他的国家都要高得多。但是为什么呢？他刚讲到的中国政权祸害老百姓的例子都是很对的，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么多的支持率呢？当然以前有时就政权支持度来讲，譬如说1964的时候，很多人怀疑这个政权，但后来他又恢复了他的合法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是宣传，他们控制了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他们鼓励爱国主义情绪，再一个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看重权威，看重集体，怀疑政权的大概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层虽然很多人，但是在中国总人口当中就是少数，但他们也都可能怕乱，害怕动摇这个政权，社会就会乱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就能够继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记者刚才也提到了疫情控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显示出 共產黨仲係不自信，仲係認為人民對佢嘅支持仲係脆弱嘅。如果出現疲漏，人民對於政權嘅支持度可能就會好快下降，就同蘇聯同東歐各個共產黨政權解體嘅時候一樣。佢今日好強，第日就唔見咗。佢哋害怕呢種局面出現。中共每一日都喺度培育老百姓對黨嘅支持。記者又問話，剛才他們才討論的政權合法性問題，毛澤東曾經明確地聲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也就是明確地驕傲地宣示他的權力是來自武力脅迫而不是民眾的同意。近年來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問題顯然都成為了中共的一種心病，這種心病被很多的觀察家注意到了。也在中共成立100周年紀念日前夕，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標題就是中共充滿焦慮的百歲生日，為了伸張或者證明它的合法性，中共目前又聲言它合法性是來自它的執政的業績。請問業績這種說法對維護中共來說幾有用呢，抑或是幾沒用呢？黎安有回答說相當的幫助的，因為他們要承認中共的表現和政績是非常可觀的。從90年代初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是兩位數字，這些是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的成績，是非常之可觀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連今年他們都說要追求 5.5% 的經濟增長率，這個比其他的成熟的經濟體的增長率都高出了。他並不知道這些能不能夠達到這個增長的目標呢，但是這個增長率還是不錯的。中國建立了初步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國際上也有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威望和地位，但是它還是面臨很多的問題，因為老百姓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無限的，所以是你今年給了我多少，我明年就是要更多。譬如環保問題，它作為一個老百姓是不滿意的，不能夠不發下牢騷，它要求你的政府馬上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的。最近發生拐賣女性的案，這個案件可以說是一個個案，但是代表很長期的深層問題。雖然你是一個能夠控制的一切的政權，但是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而這些並不是政府允許的一個現象，這些是政府從政策方面反對的一個現象，但是政府很難控制，因為地方上的權力結構、地方官不願意解決這個問題，而中央政府並沒有辦法強迫地方官，因為這個現象是受到了草根社會支持的。這個問題很複雜，這個問題一曝光，很多老百姓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他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他剛才提到的業績合法性是非常之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破的，某一個現象會令到大家深層的不滿爆發出來，政府也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就是說你的過分依賴業績合法性的話有一定的危險的，因為這個夜星期一很強，星期二就沒有了，你要一個星期七日都要給老百姓送貨，給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共產黨並不是100%的依靠業績合法性，它亦都要依靠大家剛才所提到的愛國情緒，包括意識形態。所以共產黨不斷地在推行所謂的四個自信，四個自信的意思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要求第一是黨員，第二是知識分子，第三是所有的中國人支持這個概念，因為他要老百姓愛黨、愛這個新路線、新理論、新社會主義文化，這個就是四個自信。但是這個東西好像不是那麼成功，因為這樣的概念太過空洞、太虛無了。記者又問說，他現在想追問一下，剛剛他提到的中共在業績方面還不是乏善可陳，他有一些很明顯的業績、很明顯的成就，但是同時在以防疫防控為例，他想追求業績、想追求疫情防控，結果目前造成了民怨沸騰，大家都在看到全國幾千萬人、上億人搞核酸檢測，其實都是沒用的，西方的專家也都說沒用，但是對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犬失，很多人在醫院裏面不能夠手術，只能夠等死。但是對於中共另外一些人，他們肯定是發了財，譬如搞核酸檢測的、搞隔離酒店的，他們發了財了。所以說中共追求業績的同時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損害，還有鐵鏈女，這些不是中國當局喜歡的，但底下的那些人他們可以由拐賣婦女之中獲得利益。所以黎教授，你的對中共的這種追求業績的同時，底下的官員損害人民根本利益，對中共的基本的追求業績的目標構成了損害， 請問他怎樣看呢？中國能夠解開這個死結嗎？
危險，過分依靠業績的合法性对一个任何一个政权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怎么能够百分之百成功面临每一个挑战而一直成功，这个非常危险。但同时，所以这个属于一个政治科学的。
黎安有回答话是很危险的，過分依靠業績的合法性對任何一個政權來說都是應該非常之危險的，因為你是怎樣能夠百分之百地成功呢？每一次面臨挑戰一直成功嗎？這是非常危險的，這是一個政治科學理論的問題。但是他自己認為所謂的合法性有著深層的合法性和表面的合法性，或者不是表面，只是深度不是那麼深。作為一個政治科學的學者，你要分析某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你可能會測量到它的合法性很高，它的支持率是 70% 或者是其他的，但它還是很脆弱，容易被打破的。另外一個國家，譬如說烏克蘭目前有很多問題，包括很多的腐敗問題，它的業績不像中共那麼好，至少是沒有達到中共那麼大的經濟增長，但是烏克蘭人民愛他們的國家，愛他們的獨立，中共可能也有這種深層的合法性的一些因素。但是假如中共想要能夠借用中國人民的愛國和中國人為了對自己民族的熱愛，能夠借用這樣的東西來到支持他的政權的話，那個、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就美國來說，他們的制度目前有很多的問題存在，特別是政治的極端化、兩極化，但是合法性還未有出現大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金哲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爆發以來，中共當局起先竭力隱瞞疫情，後來又採取所謂的不惜一切代價的防疫措施。從今個禮拜一開始，人口2500萬的上海市進入封城狀態，再破古今中外歷史上封城規模的紀錄。中共控制之下的官方媒體就大力宣傳上海及其他地方的防疫措施的必要性，而同時很多基本生活無著甚至性命難保的民眾是求告無門。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2020年1月23日人口1400萬的武漢市在長時間大力隱瞞疫情之後，為了控制疫情而宣布封城，創造了世界歷史上封城規模的紀錄。2年零2个月过后的3月28日，人口2500万的中国经济金融交通中心上海再因为疫情宣布封城，再创下封城规模的世界纪录。中国反复采取大规模封城措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病毒清零政策。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在疫情为世界各国带来灾难之际，中国当局就开始自我祝贺取得防疫抗疫的伟大胜利，包括武汉封城所取得的所谓米大胜利。习近平当年10月亲自出席国家级的庆祝表彰大会，并且发表讲话颁发勋章。当局控控的网络水军，也就是网络民意特工，以至中共官方媒体就得意地宣扬世界各国应该要学习中国、抄中国的作业。这一次上海封城，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控制的网络水军并没有再宣扬世界各国应该要抄中国功课，但是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仍然宣扬所谓的正能量消息。在星期一3月28日，人民日报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帖话，一起守护上海加油，浦东空封控第一日，这些画面看上去好像电影，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电影，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力量做对的事，令到这个城市变得更好。跟着这段微博的贴文是有一个 hashtag 致敬每一个守护者，上海加油，我们正在等你痊愈。人民日报为这一则微博贴文配发了一则视频，这个视频画面显示上海市中心地区大段大段的交通干道是空无一人、空无一车。这种大规模的彻底封城的景象可以在卫星图片上看得到。 咁喺《人民日報》呢一则微博贴文同视频之下嘅大量留言咧，亦富有所谓嘅正能量。用户喺28号北京时间5夜时分睇到嘅头5条留言咧，分别就系、是：上海加油，期待早日解灰正常生活；上海加油，上海加油，让生活尽早恢复正常；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切快点好起来；上海加油。最后一则就系加油，尽早恢复正常生活。近年嚟，随住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管控嘅加强，每当出现公众关心嘅话题嘅时候咧，官方发布嘅言论下边嘅留言，多数系呢一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嘅正能量帖。有专家就认为，导致呢一种局面嘅原因系官方删除咗不符合官方意旨嘅贴文。只是留低符合官方意旨的贴文，但是亦有观察家认为，当今中国并没有这么多的无视民众疾苦、无脑赞美官方的贴文。这些赞美贴呢，很多都是官方调遣所谓的人工智能手段用机器发出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最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聚焦普京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拜登总统指明了美国同盟友防止以及随后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努力，包括让俄罗斯承受代价。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展示了假如中国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城市及平民进行残暴攻击的时候，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后果。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走得更加近。今年2月，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合作关系无上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未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杀戮以及驱赶无辜平民以及摧毁乌克兰城市。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考虑以军事设备以及经济支持来援助俄罗斯表达了关切。这些援助将会使到俄罗斯缓解世界各国因他们侵略行为而实施的制裁所造成的影响。通话之后，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总统对他明确向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普京的战争努力所面临的后果感到满意。他还提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沟通渠道保持通畅。他表示，如今习近平主席必须决定他紧接下来要做些什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强调说，每个国家都有责任表明自己在俄罗斯无端以及无理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普赖斯表示，由于他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结束这一场的暴力、这一场流血、这一场破坏、这场战争，但是我们还未有看到这一点。发言人普赖斯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强调所有国家的主权的重要性。他还宣布，当主权受到攻击时候，世界各国有一个显示他们所讲过的话是否真的有任何可信性的机会。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向世界显示他所讲的由衷之意，也就是他支持他宣称支持了几年、几十年之久的原则。普赖斯说，现时就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